好，弟兄姊妹早。感谢神，今天让我再次有机会与大家一起敬拜神。在今年的最后一个主日，传讲主的信息，仍然是上帝给我们的福气。我讲到喜欢问问题来刺激会众多思考哦，那今天也不例外。我问大家四个问题：第一，你算不算是一个容易受别人影响的人？那你自己想一想。第二，你喜不喜欢自己受别人影响？那刚才那个是容易别人受别人影响，现在是讲你喜不喜欢受别人影响哦。第三个问题，哪些人对你影响最多呢？第四个问题，按你的经历，你算不算是一个丰盛的人？如果再问下去，到底是容易受别人影响好呢，还是不受容易受别人影响好？你又怎么样回应呢？这些问题哦。我自己的答案是不应该把它绝对化。如果你自己容易受影响，有些事情你还是死都不肯改变的。有些人拖了很长的时间，仍然不肯相信耶稣，这个是其中一种情况。如果你容易受影响，有些你是对不起，如果你不容易受影响，有些事情随着那个时代的进步，慢慢令到你跟着也改变。手机文化就是其中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哦。手机虽然重要，虽然有很多功能，不少人已经到了什么一个机不离手的境界了。不少的长者呢，就刚刚相反。有些长者还不是全部，他们只是用手机接收和回复电话，其他功能完全不用。谁是影响我们最多的人？通常是父母啊，或者是其他家人，其次就是老师啦，或者好朋友等等。从信仰的角度讲，对基督徒影响最多的应该是什么？圣经、耶稣和教会了。当然，少看圣经、少投入教会的人，自然就很难受到圣经的内容和教会功能的影响了。至于你算不算是一个丰盛的人，肯定跟我们的信仰生活有密切的关系，后面会再讨论。何正论牧师请我来讲道的时候呢，他想我分享有关丰收事团的工作和岳远新弟兄生前参与的一些情况，所以我也会稍微讲讲丰收事团，让大家知道和带到。现在让我们来思考有关今天的经文啊，刚才主席跟我们练了一遍哦，我简单提一些地方。约翰福音第十章，献祭耶稣讲羊和羊圈的关系。今天的经文，圣经的分题是好牧人耶稣。第七节，耶稣先讲他是羊的门。第八节呢，就说他是门。然后在第十一节和十四两节经文呢，就自称是好牧人。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是很出名的金句，耶稣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，我来了是要叫羊，大家知道这个是指人，叫人的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。耶稣用盗贼来跟自己比较，当然两者的分别很大。我们这些羊和透过耶稣这一道门而得享永生，可以进入天堂，这已经显明上帝伟大的救恩。接着爱子耶稣的来成全。好牧人除了认得羊的声音， 羊也认得哈牧人的声音，因为什么？彼此关系密切。更动人的是，好牧人愿意为羊舍命，愿意为成为那个代罪羔羊。所以耶稣基督的确是我们的救命恩人。今天有些信徒呢，由于信仰基础差，缺乏属灵智慧，真假难分，误信异端邪说当作真理，非常遗憾。虽然经文没有说清楚耶稣如何令到人生命更丰盛，经文没有详细讲，是不是？只要我们认识这位全能救主的特质，就对他有十足的信心了。保罗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九节说过，因为天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哪里啊？基督里面居住。故此耶稣能够有什么？有无变为有，有少变为多，能医百病，能行神迹奇事，譬如平静风浪啊，水面上行走了，死人复活等等。对耶稣来讲的确没有难成的事，故此只要耶稣成为我们的牧者，我们就必定生活怎么样啊？丰盛，不止缺乏。北角浸信会在1964年4月开始设立第二间的福音堂，就是金沙咀国语福音堂，当然我知道不是在这个地方啊。到1974年才成为独立的教会，而我自己是在1969年10月才受浸加入教会。所以我除了认识你们第一位的堂主任沈志清牧师，也认识白云六和叶远新两位弟兄，还有后来的杨建生牧师，不过我对他们几位的认识不够深。认识多一点的呢，就是现任的何家伦牧师啦，啊，几十年了哈，我们还有曾经在这里侍奉过的允燕师传道，还有一位啊，很新鲜的啊，最近透过别人介绍我认识蔡学基弟兄，啊，在哪里啊？啊，今天不在，啊，不在还是要提他的名，我要先认识这位蔡学基弟兄，感谢他今年帮助我教会的长者团体了，用很便宜的价钱做了一批保温瓶，作为60周年纪念品，真是物超所值。神在各教会都预备了各种热心侍奉人员，神要使用他们协助牧养群羊，完成神在世上的工作。然而就算有不少人不断地被神使用，上帝却没有保证好牧人必定什么，必定长寿啊！上帝没有保证过。2001年，当我离开沙田浸信会侍奉之后，我第一次经历到传道人事业的滋味。啊，传道人都会事业的，你听过没有？但神并没有放弃使用我。他的恩典也没有停止过。在2003年，西洽会的宣教士谢英仲牧师，他有没有来过这里讲道啊？啊，谢英仲，所以你们就认识啊。谢英仲牧师向我分享，他经历到圣灵在国内，可能你们都听过，不要紧了，再讲一讲，就我来到台提一提。他经历到圣灵在国内的福音事工，感动了大量的中国同胞信耶稣。然后用简单的6课去栽培初信者，鼓励初信者用同样的方法去传福音和栽培。2004年，他出版了《丰收》那一本书，很薄的书，来描述这个经历丰收的经过。他在一间教会建立了22个小组，才那本书的开始讲到。啊，另一个在一个建立一个一间教会建立22个小组，然后栽培3个月，结果带领多少人呢？200人，啊，培训3个月带领200人信耶稣了。他要去到另外一个地区，应该不是国内，一个教会培训了20个人， 一个月之内带领了146个人信耶稣，这个是一个月。半年之后，那间教会有500多人增加到1000人。你羡慕这种丰收吗？接下来我会讲两个分题，第一个分题是丰盛的重要，第二影响的力量。我先讲丰盛的重要。丰盛这两个中文字呢，总共有40节经文用过丰盛这两个字，29节在旧约，11节在新约。另外相似的两个词，兴旺和兴盛，兴盛啊，使用的次数就少很多。值得大家谨记的，因为下面五个特质，圣经本身的丰盛是世上无敌的。当然有些都是你都听过和可能已经知道，我们再温习一下，我数五个特点。第一，圣经是世上最伟大的书，因为它是上帝写给人的书。第二，圣经是世上最多人买、最多人看、还有最多人重复看的书，这个是第二。第三，圣经是世上最多翻译本的书。第四，圣经是影响最多人生命的书。第五，圣经是历久常新的书。由于圣经是全能上帝写给人看的书，所以它的丰盛是无止境的。就算一年看一遍圣经，几十年之后仍然会有什么新的亮光。如果世上没有圣经，人类怎么样认识全能的上帝和救主耶稣基督的言行呢？约翰福音1:18说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箴言9:10说，很出名的金句，敬畏耶和华是什么？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广东俗语说，人存无药医啊，人存没药医啊，这个不是真理。按真言的讲法，信靠上帝的人绝对不是愚蠢的人，唯有什么不认识神、不看圣经、靠自己的人才是世上最笨的人，同意吗？哦，很多人点头啊。耶稣虽然不是在一个大富大贵的家庭出生，诞生在马槽里并不等于就是毫无前途。他在地上只有34年寿命，却完成了其他人无法完成的使命，留下永不磨灭的真理和神迹奇事，无数人的生命得到改变，让很多病人得到医治，也坚固了很多软弱人的信心。可见人生命的价值不在乎寿命长短。经常做出伤天害理、违法违规的恶人呢，谁会祝福他们长命百岁啊？那些恶人呢？你会祝福他长命百岁吗？我们不容易明白为什么上帝允许这些恶魔可以长命一点。我们既然相信有报应，就应该顺服神的智慧和美意，总比呢心有不甘大发一怒更有意义。讲完圣经和上帝的丰盛，神的家教会又怎么样呢？无数的教会在成立之前都是由少数人在一个小地方开始的，虽然不算的丰盛，在努力传福音之下人数就增加了。只要同心合意，兴旺福音增长的速度就会快很多，有高增长。除了堂主任，每一位会友都应该关心增长这个问题，而不是只是堂主任、执事会主席啦这些才关心。 其实教会算不算丰盛，不在乎地方的大小或者会众和受薪同工的人数，也不在乎奉献收入的多少，那是在乎什么？是在乎信徒的属灵生命有多强，这个是我自己的答案哦。在乎属灵信徒属灵的生命有多强，还有热心侍奉的基督徒比例有多高。否则，就算教会有几万方尺的地方，每年有过百万的那个盈余，教会仍然可以毫无动力。因为教会里面的生命都没有不断的更新而变化，教会只有循例的聚会存来聚会和活动，教会只有表面的丰盛，却没有丰盛的实质。我母会60年来，由1959年到1990年，30年之内，总共开了5间福音堂，你们是第二个儿子，二仔来的。1990年开设百德福音堂之后，那个第五个儿子。1990年开了百德福音堂之后，25年之内没有再开设新福音堂。10多年前，教会曾经讨论过，教会保持500人的规模。10多年来，2堂崇拜，早堂、午堂，通常只有300多人，没有增长策略，没有人查问如何能够达到500人的崇拜人数。就算达到500人，那我们就停在那里吗？好像我们限制了教会的发展，限制了上帝对教会更丰盛的祝福。过几天，因为今天已经是最后一个礼拜了，过几天教会多一位女传道上任，就算传道同工人数增加到空前丰盛的7个人，下个礼拜有7个传道，300多人聚会，你说就必定有大复兴吗？增加传道人，谁敢保证？基督徒本身的丰盛，除了物质、健康、家庭、事业之外，最好拥有以下3方面的丰盛。第一，我们必须用心研读圣经，而且把那些真理活出来。如果只有吸收真理而没有在言行上表露出来，我们与非基督徒有什么分别呢？第二，我们必须靠圣灵的启示去明白上帝的作为和旨意，又要谨记和学习耶稣基督所留下的榜样和教训。第三，我们必须对这个属灵的大家庭，很多人都会讲这句话，属灵的大家庭教会有充分的了解，认真的投入，并且奉献自己的能力去侍奉神和服侍人，让神的荣耀人的益处。我常说，神的仆人不是单单指传道人或者执事领袖，你和我一信耶稣就成为什么？神的仆人。你敢说不是？你敢说不是，就神不能够用你哦。唯有你认同，你重视我刚才所说的，你才会做到什么？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侍奉神，那些听得太多了，否则你的属灵生命就不够丰盛，你想做到容神一人也不容易。谢应忠牧师在2003年给我一份材料，影印本简单的，并且亲自教我怎么使用，他把《丰收》那本书，再次出版，请我帮他查看那本书，就前一个版有什么要修改，然后就再印第二版。 他要请我帮他在2005年2月19号，那个是礼拜六来的，在金联会办事处筹办一个叫做丰收快速布道培训日，当年大概有80位的传道人教会领袖出席。丰收事团也是受到谢牧师这个丰收的影响而组成的。我们四位这个筹这个要叫支委了哈，就叫筹委，在同时都是在浸信会神学院毕业的传道人，王德光、云燕师、李秋强还有我，我们在2006年就正式成立了丰收事团，宗旨就是动员大多数的信徒传扬福音，实践大使命。开始的时候，王德光牧师他是担任那个主席，我就做书记，云燕师姑娘她就做司库。一年之后，由于王牧师转任总干事，那我就转为做主席，一直做到现在。叶远新呢弟兄呢是在啊叶水呢是在2008年年底才接任这个司库，2008年才做司库，他做了6年，在去年就安息了。无论人事怎么变，丰收的意向却要延续下去。最后我要讲那个是影响影响的力量，那这方面我会讲多一点哦。你算不算是一个很容易受别人影响的人？聪明的回应应该是怎么样的？在坏事上最好不容易受人影响，在好事上最好多一点影响别人。你信了耶稣之后，直接或者间接影响过多少人信耶稣啊？我想强调，不要轻看你自己的影响力。就算你是一个贫乏的基督徒，贫乏的基督徒，没有什么好见证，你仍然在影响别人。让我简单举些例子。40年前，母会有一位中年的弟兄，曾经做过2年的选立执事。我们教会有选立跟案例两种。这位中年弟兄做过2年选立执事。令人难过的呢，他后来竟然改信佛教哦，成为正式的佛教徒。有3点在这，还不是3点啊，在额头上面的。讲到哪里 ？OK。你说这个失败的例子影响多少人呢？反过来，如果有和尚改信耶稣，我们当然高兴了。最近有一位神学院同学告诉我，他在河北省一间佛寺，带领了一个主持和尚信了耶稣。主持竟然规定不准人在室内烧香，哇，奇妙吗？不过我估计这个是短暂的，也不容易长期是如此。那关于你喜不喜欢自己受到别人影响这个问题呢，20年前 当我读神学第3年的时候，上帝允许我14岁的大儿子安息离世。当时我大儿子有14岁。大家要明白，神允许绝不等于神喜欢。我再讲一次，神允许绝对不等于神喜欢。神肯定不喜欢教会有纷争分裂，有些教会却发生这种不愉快的事。如果我大儿子的死影响我读神学，最高兴的是魔鬼。我何必做一件令魔鬼开心却不讨神喜悦的事？所以我大儿子死了，我坚持要继续读完神学。2个月前，我第三个大舅的大女儿，我有三个大舅，我太太的哥哥，第三个大舅的大女儿，她刚刚在浸信会神学院读完3年的神学，她已经53岁了。我读完神学51，他53了，比我大2年，还没有参加毕业典礼，还没有上任做传道，因为癌症安息主怀。有700多人出席他的安息礼拜。 上帝呼召他读神学，却没有给他更多机会去侍奉。上帝是福其福，莫名其妙。你说会不会影响人信耶稣，影响人奉献读神学呢？读神学呢？肯定会。在他那个子女，他十月二号安息那一天，圣灵就感动家中那个应勇信了耶稣，多奇妙。我们想了解神在每一件事上的旨意，每一件事上的神的旨意，有时候是有困难的。除了受人的影响，也会受到其他东西的影响。圣经对我影响也很大，可以给我们强而有力的鼓励和安慰。圣经对人多重要，有多大的影响，在乎什么？你重视圣经的程度。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八节说过，也是很出名的金句。保罗说：“我已将万事当作有损的，因为我已认识我基督耶稣为什么至宝，为要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，唯有得着基督。”其实圣经的丰富和宝贵，不单只要求读者多看，还有什么多行多用才有意思。圣经的确影响最多人生命的书，但它不会逼你，不会逼我受他影响。遗憾的是，无数的人看不到圣经的丰富和奇妙，就算看到却不愿意接受圣经的影响，很遗憾。哪些人对你影响最多？早期自然是家人的影响最多了，尤其是父母。所以家人信了耶稣，在家中必须要什么美好的生活见证。学生时期受到书本老师同学的影响，出来工作的时候就受到社会和人际关系的影响，而信仰方面的影响却不受事件限制。因为什么？去教会和信耶稣的人，有小孩子一直到八九十岁的老人家都有。受影响的程度呢，是在乎什么？别人怎么教你，教的怎么样，你怎么学习，你学的怎么样，吸收怎么样，还有怎么操练。桂堂当年的今年的主题是革父主额，父母更新，已经来到最后一个主日了，有进步吗？我不是挑战你，我只是来到过了五十一个礼拜了，来到五十二个礼拜，有没有进步呢？我常常强调榜样的重要。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九节也说过：“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”请问我们学的怎么样呢？像耶稣吗？如果完全不像，那就糟糕，那就丢脸了。到底哪里出了问题？我总觉得，就算我是个热心侍奉、勤劳好学、有爱心、有多恩赐的信徒，未必，我说未必，能够影响很多人。其他人会欣赏你，多谢你，称赞你，却未必羡慕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怕辛苦，怕辛苦。我在母会见到这种光景太普遍了，我相信其他教会也是差不多。上个月中，我们八个人就是我家三个，我跟我太太跟小儿子，还有我太太的外家五个人， 我们八个人第一次去日本中部旅行，对我们三个人来讲是第一次去日本旅行，不是单单只是中部，那另外那五个是第一次去中部。那除了看到美丽的风景，让我体会到什么？为什么日本人那么厉害？厉害不是在南京大屠杀杀了那么多人了，不是那种。原来他们的文化、教育、工作态度等等都非常独特，这个是正面的，不是负面。那我就明白，在六七十年代、六七十年代，日本的摄影、音响和各种电器器材能够雄霸世界大部分市场的原因，因为我以前在照相机代理公司工作，对这方面比较认识多一点。几十年来，日本产品的质素、地位和影响力仍然是世界闻名的。十多年前，摄影中牧师的丰收影响教会和基督徒去传福音，丰收师团只是其中一个例子。相信大家都明白，有时候真是莫名其妙。怎么莫名其妙呢？那为什么谢牧师能够有那么大的收获，别人却做不出同样的成绩？情况就好像一个讲员来讲布道会，很多人觉知信主，那个讲员同样讲福音信息，觉知人数却少很多，或者甚至没有人觉知，都试过。故此我们的总干事呢，就是王牧师呢，做了几年之后呢，也感到很沮丧，因为得不到同样的效果，于是就调整培训的策略，希望有突破，可以维持做下去。由于我们属于小型的福音机构，只有几个人，能够维持十年已经不容易。愿神开路，只是我们当怎么行去领更多人归主。你算不算是一个丰盛的人？这是个有趣又重要的问题。我提过，这是跟你接受圣经或者耶稣的影响程度有关，因为圣经和耶稣基督都可以代表什么？丰盛。多研读圣经真理和信靠救主耶稣的人，他们必定是神喜悦和祝福的人。他们不一定是有钱人哦，但灵性上肯定是富足的人。我是主，灵性上人人都有影响力。如果你认为你自己不算是神喜悦的人，别以为你自己不够好，待人处事随随便便也不会影响别人。你和我怎么样度过每天的生活，做过什么事，说过什么话，神都全部记录下来。你一定听过这些话。除了神知道，认识我们的人也看到、听到、感受到。什么叫做群众压力？如果我讲到的时候，大部分的会众都在打瞌睡，哇，今天没有啊，感谢神啊！如果我讲到，哇，大部分都打瞌睡，那教会肯定不会再请我来讲到了。不是你们的事，是我的问题哦。啊，如果大部分的会众都很稳定的，经常参加聚会和接受培训，都欣赏过带领未认识耶稣的亲友来教会，难道你也不是也应该努力跟大部分的人一样吗？总结今天的信息，每个人的出身，无论我们喜不喜欢，就不断地受到很多事物的影响，经历过不同阶段的变化。很多人由无知贫乏慢慢进步到精明丰盛的境界。然而无论我们多聪明能干，如果只会靠自己的能力去应付日常的生活，不懂得向上帝、全能的上帝耶稣基督寻求帮助的话，这是我们人生中最大的损失。圣经、耶稣、教会是基督教信仰上三个最重要的一个元素，不单只是指信、望、爱这三样，我说圣经、耶稣、教会，这是三个最重要的一个元素。 缺一不可。唯有我们经常保持与他们这三样有紧密的关系，才能够显出丰盛的果效。我本来是个贫乏的人，自从信了耶稣开始，我的人生就越来越丰盛，人也胖了很多了。几十年前认识侯牧师的时候，瘦瘦的，我也瘦瘦，他也瘦瘦，我比他更瘦。丰盛，这个外体上面都可以丰盛起来。就算我退休三年了，我68岁退休，现在已经过了71岁了。我退休三年，仍然体会上帝的恩典奇妙无穷。我待人处事认真，就肯定会影响更多人热心和认真的侍奉神。如果我们软弱无能，缺乏动力，无法常常喜乐，同样会影响其他人对基督教、对基督徒的印象。为什么我们不认真地去活出信仰，让别人欣赏、称赞、羡慕我们的言行，发挥荣神益人的精神？唯有同样经历过耶稣、信耶稣过程中的丰富，我们才会认同、产生共鸣，并且继续不断地为主做活生生的见证。愿我们的言行鼓励更多人，影响更多人，归荣耀给神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满有丰盛恩典的主耶稣基督，感谢你给我们有机会认识你。透过教会，你让我们学到很多真理，扎根更深，丰富了我们贫乏的生命。求圣灵继续引导教会和个人的前路，调整每个人的心思意念，让大家都乐意侍奉耶和华，因为你是满有恩典和能力的神。深信我们的好处都不在神以外，提醒我们应该怎么样活出信仰，怎样可以同心合意兴旺福音，使别人从我们身上反映出耶稣基督舍己的大爱、福音的大能和以神为乐的祝福，而不是把自己的软弱和缺点影响更多身边的人。虽然香港的现况令人不乐观，让我们常存信靠、感恩和盼望的心过日子，一直到主再来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